舍得我们的弟兄离开。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讲主啊，聚会聚集有时，分开也有时，都有神的恩典，愿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我想要读两段圣经，一段是在箴言第三章，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因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或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第二段圣经呢，是我在想你们那是到了 Houston 去是吧，那个地方呢我知道可以，那个地方比较干旱，可是我是外面的干旱，还有里面也不要干旱，所以我在这有一段圣经，就以赛亚书第59章第11节，那里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眼。我们拿这个作为为你的祝福。
好，我们要一起为我们的张弟兄全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谢谢你，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围聚在一起，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子，成为你的女儿，成为你君尊的祭司，成为你国度的子民。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在此整个教会为我们张烈弟兄的全家在你面前感恩，主，你创造他们，你拣选他们，你怜悯他们，你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主啊，求你大大的使用他们。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主，你已经使用了他和他的全家，主啊，在未来的岁月当中，主，求你继续的恩待这个家庭，使用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金灯台，照亮周围的人。主啊，让这个家庭无论是在信心上，在清洁上，在圣洁上，在服事上，都做众人的榜样。主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把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谁处谁转谁传。主，你把属天的马拉赐给他们，把属天的甘露赐给他们，无论在干旱疲乏之地，他们心灵当中仍然有主那里来的活水滋润他们。主，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主，你的杖你的杆引导他们，主，你在他们前头引导他们，在他们后面推住他们，在他们左边搀扶他们，在他们右边搀绑他们。主，无论在什么地方，主，让他们记住他们是你所拣选的，属你是使用的。主，愿你的旨意在他们全家身上显明出来。主，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这样离开这个地方，主，你的恩典伴随他们。我们特别把两个孩子放在你的面前，让这个孩子自小就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生活在敬畏神敬畏主的圣名的这样一个家庭的环境当中。主啊，要让他们的父母在他们面前成为敬畏神爱人的榜样。主，今天我们全教会在这里聚集，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一对家庭，让这个家庭无论在什么地方，主啊，真是奉你的名被建立，愿你的名在他们身上得荣耀得高举。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交托，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感谢主，我们很舍不得，但是我们为你们祷告，全教会为你们祷告，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仍然是主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希望有一天主能把他带回来，一同来侍奉神。感谢主。
啊，感谢主哈！啊，在把时间交给众弟兄姐妹之前，我们魏军弟兄啊，给我们有一段交通哈，一个短讲。那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 第十四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我们大家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神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金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在一起交通主的话。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对他们门徒讲的一段话。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要有一个特点。这特点是什么呢？这特点就是要跟世界有分别，要做光做盐。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讲到说这个做光做盐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做见证。我们知道在这边讲的光和盐都有个特性啊，主在另外的福音书上面主在这边讲到哈，说这个世界上的光做世界上的光，而且这个城呢是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生命的这个特点，这个不同的生命，特殊的生命，就自然而然会显在众人的面前，你是没有办法来隐藏的。就还有点灯，大家都知道你点了灯就有光出来啊，这个光呢是照在黑暗里边，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啊，有黑暗的地方就没有光，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能融的。那主赐给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有这样的特性，这个生命因为是从天上来的，是跟我们自然的生命是有着完完全全本质的差别。所以当我们从天上领受了这个生命以后，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自然而然就像这个光，像这个盐一样，有它的特点，是你没有办法能够隐藏的。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主耶稣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特征，就像光一样，就像盐一样，光它就是亮的，盐它就是咸的，你没有办法来隐藏，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特征。那我们再看看说我们怎么样子来做见证啊，就是在第十六节，这个是我主要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一节哈，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所以说耶稣让我们做见证，这个见证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平常所想的哈，我们想做见证就是跟人家传福音，就是用我们的嘴跟人家做见证，对不对？这个当然是一个是见证，但是更重要的这边怎么讲？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所以说这个见证是让我们活出来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嘴上面讲出来，这个见证是在我们生活里边我们可以活出来的，可以让人家看得见的啊。我们主讲话很有意思，在这里他没有说让我们常常做光照在别人的面前，叫他们来听见我们的好见证，不是这样子。他要让我们活出这个好的生活来，是让人家能够看见我们有好行为啊。这是耶稣要让我们在地上做的见证，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假设要是说在地上活的生命过的生活跟别的人跟世人都一样，那我们要是做的见证再好，我们讲的道理再好，我想别人也不会信，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只是个道理，你没有办法让你的生命来做这个见证。所以这个见证来讲是让我们有好行为，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也是 从神那边来的。那个在约翰福音，我们耶稣讲过，他是那个真光，所以我们这里要做光做眼，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我们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做好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主的诞生的时候哈，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应该，我觉得说是最明显的，在主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在地上过了一个谦卑顺服的生活，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过圣诞节，我们看着耶稣诞生在哪里啊？在马槽里，是在没有，是在没有再简陋的地方了。我们不管是再穷一点或怎么样子哈，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们都有一个地方给他，给他有好的环境哈，起码有一个小床哈，起码在家里边有一个地方是给他放的。但是我们耶稣诞生的时候是诞生在马槽里边，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哈，这么大的一个宇宙的神，掌管宇宙的神，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竟愿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生在马槽里边，这个实在是我们脑子里面没有办法来想象的。不过这个呢，也就看到说，我们的主实在是为我们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他谦卑顺服，以致把自己放到最低的地位，放到把自己能够生在马槽里边。所以这个就是神他的真实的模样，他是那个真光。所以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要学基督的样式，我们要来学谦卑来顺服。这个谦卑顺服不可能是从我们的本性来的，这个谦卑顺服是从我们的神那边来的。所以当我们在生活里边遇到困难啊，遇到我们没有办法谦卑顺服的时候，我们回到马槽里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回到在伯利恒啊，在那个简陋的地方，在那个寒冷的夜里边，我们来想想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到的世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好行为实在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把我们里边神赐给我们那个从天上来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再活出来。那这个好行为呢，什么是好行为呢？我们脑子里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就是做一点好事就是好行为呢？好事当然是好行为，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得到，当然是好行为。但是是不是仅有这一点呢？其实好行为不仅仅是我们外边只是一些做的好事。在加拉太书里边就讲到有印记的那些好行为啊，这个好行为其实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和第23节，我们可以翻到那里，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就是好行为，这个就是神所应许我们，我们得到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光景啊。这里边讲到很多的这些品质，所接触圣灵所接触的果子，有的并不是你外边能够看得出来的，这是在我们的性情里边，神就用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制作我们的性情，让我们的性情来改变，那这些好行为就从我们外边来自然的流淌出来。所以我们外边的好行为应该都有这些印记在上面，这个是从圣灵来的，这是从神那边来的，这个是我们应该所追求的好行为。所以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好行为不只只讲到外边来做好事来帮助人，我们的好行为应该是从这些圣灵赐给我们的果子里边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我们的外边的好行为。 好，这是神所让我们做的见证哈，是让世人看到我们身上的好行为。那后边还有说，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做见证的目的。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做见证，让人归向主，并不是把人好像领到教会来说，叫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加啊，或者我们的教会这个很兴旺，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结果，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像这边讲的，是要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个是我们见证的目的。如果我们的见证的这个结果哈，是只是把人带到教会里来，却没有让他领受到从神来的这个生命的话啊，我们是完全的失败，我们做基督徒的见证就完全的失败了啊。或者说是把不信的人啊带到教会里啊，他说是信了，但是呢他的眼睛呢却没有看到我们这位钉在十字架上啊，生在马槽里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又复活的主的身上，我们的见证也就失败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我们要知道哈，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那这个也是我们见证的能力。我们在生活里边也都是做见证，好像就是没有能力跟人家讲，我们里边自己嫌心虚，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给人家做见证，我们里边好像总是像打鼓一样的哈，不晓得我这个讲出来是不是，我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相信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从神那边来的生命在我们这里边，我们没有自己的经历。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只不过是道听途说啊。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只不过是把一些道理从别人那边听到的道理再讲给别人罢了。所以说这个见证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呢？这个见证的能力就是让我们要活这个生命，让我们先行出这个好行为，经历到这个生命的伟大，经历到这个生命的奇妙，以后我们再跟别人做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就是有力的见证。所以这个能力也是要需要我们从我们听了神的这个领了神这个道以后，我们来把它行出来，我们来经历神，我们才能够有见证的能力。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两个大点哈。第一大点就是说，我们的见证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嘴上，跟人家只是传这个福音，用嘴来传福音，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让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看到我们这些人，就看到说有神是在他们的生活里边。那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一定要清楚，我们需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个是我们做见证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一年两度在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的时间，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两点，希望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也能够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能够把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你到了地上，主啊，你不仅做我们的老师，主啊，你做我们的榜样，你做了我们的朋友，与我们一起行，主啊，与我们一起走那个生活的窄路。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地上受了这些苦难，主啊，你就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能够受的这些苦难，主啊，你都知道。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能够做我们的朋友。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今天在这里，在当我们见证你的时候，主啊，也把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当中，实在是让我们所说所讲的都能够见证出你的荣耀。主啊，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也求主，实在在这里帮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也求主你把平安赐给你所喜爱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保守这段时间，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好，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
也请弟兄姊妹准备好的呢，就先移到前面来哈，这样等一会儿我们就抓紧时间，一个结束了以后呢，另一个就可以接上来。那就请大家抓紧时间，就是时间再控制在五分钟左右吧，就是长短可以自己调整哈，简单扼要，然后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哈。我们下面把时间就交给弟兄姐妹。
大家好。我上几次我这个有这个经验，我最后想上来这个来讲，然后就一点机会也没有，所以我想赶快上来。你们越早上来呢，越有机会，越有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主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个很奇妙的带领，就是我那个工作的转换。我们今年一月底的时候呢，我原来那个公司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部门要全搬到德州去，就是张烈弟兄要去的地方。哇，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挺兴奋的，就是哦，加州不错，德州不错哈，尤其是我的太太，心里很热，说啊、哎，那太好了，我们要去过去，因为有好几个原因，我们觉得那边呢，那个生活费用比较低一些，我们可以送孩子去这个教会办的学校，然后呢，那边我们也发现有比较好的教会，还有很好的神学院在附近，所以我们当时就感觉哦，这个是很好，而且是公司的决定嘛，也不是我要想过去，所以我们就觉得啊，那我们要就去吧。那但是呢，这个公司宣布这个事情之后呢，就一直没有下完了，好像说哎，你们要搬过去，然后再也没有时间讲说怎么搬过去啊，什么样的待遇哈，再也不讲了。差不多过了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到四月初，那我有一个同事。他就那天跟我讲，他说哎，我们隔壁一个公司啊，就是 TI 我现在的公司，他说我们有一个新项目，我们这边有那个三四个人要过去，他说我也跟那边提了一下你的名字，你要不要去面试一下。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是要去这个德州的哈，这边好像就算了吧，但是我想人家我觉得也是好意难却了，那我就把我简历给了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就给我安排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去面试的时候呢，就跟他们一起交谈，然后我就最后就问一个人，我说你们这里有那个有空缺吗？他说我们这里还没有空缺，因为我那个同事呢，他去了新做新项目那个地方，但是我去面试呢是另外一个部门，那一个部门是没有空缺。那以后我才知道呢，我那个同事去那个项目，他们人数已经够了，但是我的简历又交上去了，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好像。哎呀，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哈，那你来谈一谈吧。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觉得哦，那这边没有机会，我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我们还是觉得要去这个德州去。但是呢，那段时间公司管理很混乱，就是我们搬过去的这个消息一直也没有下文。就是然后以后呢，就觉得越来越渺茫，这个可能性好像不会搬过去了，他肯定会把我们全裁掉。那当时呢，我四月底的时候呢，我也去了一趟，去了那个德州去看了看。觉得视野还蛮不错的，不过回来之后的话呢，心里就很平静。大约在五月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老三出生的时候，那我这个新公司呢就跟我说，他们给我一份工作。我当时就觉得哦，怎么会？我本来觉得一直没有希望嘛，因为他们又没有空位子，没有这空缺，怎么会给我一份工作？但是他们就是确实给我一份工作。当时呢，我们就祷告啊，就也是有些。寻求就觉得哎呀，心里蛮平安的。那德州就不去了吧？看来公司也不会把我们搬过去了，我们就接受这份工作。大约在五月底的时候，那我们那个公司呢就开会了，就宣布说啊，我们这个部门不再搬过去了，要全部关掉，就是所有人都要裁掉。哇，我当时就想，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我们当时开会的时候，我就出来喝水啊，出来喝水我就说啊，主啊，感谢你，因为当时我们有15个人，有2个人我是其中一个，是比较倾向要搬过去的。然后如果我没有这份工作的话呢，我觉得啊，我一门心思的要过去，然后公司又说要裁员，你们不要去了，我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种就说好像会被抛弃的感觉或者怎么样哈。我觉得主的怜悯，他这个工作这个机会呢不早也不晚，他如果早一点给我们的话，我们可能就说哎呀，我们不要了，我们要到德州去。那如果晚一点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经历一些这个很大的起伏啊。我就很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我到了这个新公司去之后呢， 主给我安排这个老板对我很有益处，跟我一起去的呢有五个人，另外四个人在一起，我自己单独在另外一个部门。我就觉得很怎么回事啊，怎么主怎么安排的，把我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老板呢要求非常严格，而且他这个人不跟你讲好话听，也不给你留面子。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跟他汇报我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跟我说 very bad idea。 哇，这在美国没有遇到，在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very bad idea 的意思就是说是非常坏的主意，你这个主意很坏。但那个人呢，他那个人还不错，他对我也挺好的，他就是讲话对你不留面子，然后他要求非常严格。我觉得这一点啊是主安排给我的，因为我这个人这个性格上一些弱点就是做事马虎，好像这个哎随随便便或怎么样哈。但是这个老板就是对你要求非常严格，他不允许一件事情不解释清楚你就可以让他过去。这个你能做出来也好或者做不出来也好，你一定要给我解释明白。啊，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有益处，好像我就感觉这个我就像一块顽石在那里，然后主就用这个老板像一个那个凿子一样给我敲起这一块，给我敲起那一块。所以我觉得对我对这个非常的感恩。那这个老板其实也很好，他有的时候好像他我跟他第一次交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期望我对你说 good job， 他说我不会说那句话，他说那都是骗人的。但是有一次他还真是跟我讲了他 good job， 他就呀，我感谢主，这个老板我觉得是主安排给我的，就是要来磨练我这个人。好，谢谢。
没有人上来，我赶快上来。我本来没有打算说一定要上来，但是我想这实在是主的恩典，我想实在是要为主做这个见证。我想大家知道说我们回大陆，然后回台湾就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然后魏军他是11月中的时候他就先回来，然后我和小孩的话就是在12月8号的时候要自己回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去以前呢，那很多人就已经常常问我说你自己要带两个小孩回来哦，这样可不可以？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心里面也一直是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可是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说要陪我爸妈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也没有过来，所以我知道他们退休以后实在是需要尤其是每次打电话来一听到我们小孩的声音就非常的高兴，本来心情很不好的马上就变得很高兴。所以我觉得怎么样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间，虽然魏军是真的是很牺牲哦在这里，然后那我们就在台湾陪着爸爸妈妈，然后也很感谢就是我的先生这样。然后当我们回去了以后实在是过了很好的一段时间，等到其实在那里的时候，我爸爸其实我们才刚回到台湾第二天，我爸爸那天早上起来就跟我讲说他实在睡不着了，因为他想到我要一个人很辛苦的带着这个两个小孩回美国，所以他就已经觉得他睡不着，而且他觉得我很可怜，所以他说他觉得很想买一张机票，然后到时候就送我们回来，然后他再回去台湾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爸讲，我说爸，主与我同在啊，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主的恩典实在是够我用。我每一次向他呼求，他没有一次不听，就实在是没有一次他没有回答我。他每一次都是应许我的呼求。当我大大张口的时候，他就大大充满。他没有一次让我觉得失望过。我就这样跟我爸爸讲，所以我跟我爸爸说：“爸，你不要担心。”然后我虽然心里面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这位主他是信实的主。然后后来，实在是很好，很感谢主。对，那然后大家就是说，大家也请我问候我的父母。那我父母也实在是也很想念大家，也请我跟大家问好。然后真的是快要就是说在中间的时候呢，那我妈妈他们呢，我姐姐他们也是在问这件事情哦，就是非常担心。像去我们去大陆的时候也是，他们每一个亲戚因为在那边只有一个小孩，所以 当我们带两个小孩出去，大家都很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有人还问我们说，哎，你们是不是偷生的，罚了多少钱，反正像这种事情就有时候就会又会出现啊、哦。那亲戚每一个亲戚都问说，你要一个人两个人，你就一个人要带两个小孩回去哦，然后一个人带，都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好像整个环境的那种气氛都让我觉得说，好像这是一件真的非常可怕，其实上在我心里面我也觉得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就想，这位主他不会让我觉得失，他不会让我失望的，他与我同在，不管什么样的状况，我就是心里一直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真的等到快要回去的前一天的时候，那时候行李还没弄好，我心里就非常紧张，然后我而且要跟家里人分开，所以我心里面也觉得很难受。但是呢，也不晓得为什么过了那个就是要上飞机那天是飞机是那隔天的大概9点钟，然后我们是6点要从家里出发，然后一过了那个12点以后呢，我心里也差不多了，我心里面突然就有一种极大的平安临到我，我就觉得心里面，我就知道那个实在不是我自己能有的情绪，要我的情绪我是非常情绪化，但那个时候我一定是很难过，要分开，然后行李一堆，要带两个小孩，我一定会非常紧张。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极大的平安一临到，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而我知道这个实在不是我，实在是主他把那个平安深深的放在我的里面。我当那个平安临到的时候，我实在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人没有，主知道，但是我们开口，主就大大充满。我就是一直这样子大大的开口，我说主啊，我没有，我把我的口都张开，主就大大的充满。然后后来到那天早上，我们要分开到机场上，一切都还很顺利。其实那天早上在那个我一起床，其实那天我3点半才睡，所以到6点我其实才睡2个多小时。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吐了，因为我可能前一天因为我妈妈做了麻油鸡给我吃，我觉得这最后一次吃到，我就觉得我就拼命吃拼命吃，我就觉得，然后我爸爸吃不下，然后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实在是想到我明天要离开，他就很难过，他吃不下，然后我就拼命吃，我说没关系，你吃不下我吃一下，我就拼命吃，我把整锅都快吃完了，就在早上我想大概实在是不消化了，而且其实有点紧张，我就吐了。那吐了以后我心里面就开始想，我说哦，我现在这个吐，其实我觉得我实在知道主在提醒我，主提醒我说你是不是又把这个东西又抓回自己手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马上就做了祷告，我说主，我再把这件事情再完全交在你手中。就后来一路上到机场都很顺利，到了飞机场以后大家也分开，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心里还是有极大的平安，虽然跟父母分开心里难过也掉眼泪，但是心里就觉得很平安。然后一直到挥手了再见了以后，我们就推到那个get 里面去。然后后来我也不晓得，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说主会看顾，我也不晓得主会怎么看顾，然后我想说可能不然嘛，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也跟我姐姐跟我爸妈他们也做了见证，我说不管怎么样主会看顾，可能主会安排有人来，就是天使来帮忙我，就是说可能是周围的人来帮忙我，或者是说反正或是让小孩很乖或怎么样。就后来实在是很感谢主，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帮忙我，但是小孩就很乖，小孩就一路上都很乖，在飞机上或者是像我们老二现在是比较就是脾气比较大一点了，有时候他会一哭起来没有办法停止，就是在台湾快离开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只要他一哭起来，他你如果说用好的方法或抱他什么他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他的那块 security blanket 他都不要，我要抱他都不要，他就要躺在地上然后这样哭，一直哭一直哭，而且是大声的不断的哭。我那时候想到如果这样在飞机上那会很惨，那怎么办？那因为在台湾我们到最后只能用，就是说实在是就拿起棍子来，对不对？那他就只接受这个方法。那我说在飞机上这么小的地方，要是我带到厕所去，就算打那么大声的空中小孩可能都来敲门发生什么事。然后我想说，后来我也不想了，我想说主会看顾，我就是一个这样单纯的信心，我说主啊，我那么单纯的信心你会看顾，我就是这样想。结果后来没想到他在飞机上，他只要一戴上那个安全带他就要开始哭，但他哭呢就不是那种像平常那样的大哭，他都是那种就是小歪拧，你知道。所以我就跟他讲 Jeremy 你不可以这样啊，在这飞机上你就是要戴。后来呢他又一直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把他抱起来了，因为其实他不满2岁，他是没有位置的，那个是因为是在主的恩典让我们也 旁边多个位置，所以他可以坐。所以实际上我是可以抱在我的腿上，然后我好好的候着他。起飞降落的时候我是可以这样。哎，后来我发现可以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候着他，他就不哭了。所以我说实在很感谢主，在飞机上那么小的空间，他没有一次给我那样子大哭。然后姐姐也都很合理的，他实在是本来就很乖，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就唯一发生就是在那个旧金山的时候，旧金山那个时候下来的时候要 check 那个 security， 所以所有的人都要经过。然后 Jeremy 在他的那个宝座，他的那个 stroller 要折起来，然后放进 X 光的时候，他就已经很不高兴了，因为他觉得我是睡觉的床被收起来，已经开始有点跺脚了。然后呢，他就抱着他那块布，然后要经过 X 光，那个人那个 security 跟他讲说不可以，那个布要经过 X 光，所以又从他手上一抓下来之后，他就开始大哭。大哭大哭就不止，你知道吗？所以可是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因为那个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所以在机场就是在机场上其实没有关系，我就把他推到厕所去，后来把他弄一弄，后来他就好了。我就说很感谢主，说像这些事情虽然实在是这样子的发生，但是主赐给我的那个很安定很平安的那个心，让我可以好好的来处理这些事。然后而且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旧金山的时候，我们要把行李拿下来，我带了五件非常重的大行李，然后两个小孩一个 stroller。 我那时候想说，而且台湾的那个这个航空人跟我讲说在那边没有人可以帮忙你，那我后来也不管了，反正一下来我就先推两辆车在那等着，然后把行李通拿下来以后，好不容易拿下来，我说看着这个 stroller 还有两辆车上面五个行李，我说这样我怎么推？我一个人难道我说我看到海关就在前面，难道我要五公尺这样推吗？我就没有办法。后来就问了一个人，我说没有办法，谁可以帮我？后来他说，哎，那里有，你可以只要付小费就可以。哦，我说我不晓得。后来就请了一个人，就一个很大的车，马上就把我们推过去。可是因为这样一耽误呢，就有一只小狗就来了，女警推了一个小狗。后来那个小狗就闻来闻去，就闻到我的包包。然后后来那个女警就说，我要 check 你这包包，因为我们人就变得很少了那个时候，所以他就看到我。然后我说没问题啊，你可以看。就后来他就打开来包包一看，就说你这里有个面包啊。我说面包怎么样？他说上面有一个热狗，不能。能带肉进美国这个本土。好，我说啊，对不起，我弄小孩，我真的忘了，我不想吃面包。我说本来要在飞机上吃，没吃掉。哦，他就说你要拿走。我说好，拿走。那因为这样一拿走，他就把我的那张 check 海关的单子上写说我所有的行李都要 check X 光。对，所以后来我就说好，没关系。我说感谢主，反正主会看顾我，就啊那个人就帮我推过去，他每一个行李一个一个去 check， 就 check 完了，他说我要 check 你这最小包的。后来一看呢，打开来一看，哇，有一个层层裹裹的一个东西，他就全部打开来了，说他这是什么？我就是说这个是就是spring onion， 就是 fried spring onion 的一罐。后来他说，我说这个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后来我说哦还好，总算就没关系了。他就说那你可以走。后来要走的时候，他拿了我另外一个包，他说你这包里面这是什么？他就拿了一袋葡萄出来，然后我说对不起，是葡萄，是飞机上我爸爸给我们是要给小孩吃，我忘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我实在不是故意的什么，我就跟他抱歉这样。后来他看一看我，我说我弄了两个小孩，我已经头昏眼花，我忘记这件事情。我说实在不能带水果也不能带肉，我都知道，可是那时候实在是我都忘了。后来他说没关系了，那你就走好了。后来我们走的时候，那个推小费就不是推小推我的那包的人就跟我讲说，他说你实在很 lucky， 他说呢照理说这样的状况他会罚你几百块钱，他说因为你违规带了这些东西。那后来我心里面那时候我实在就感谢主，我说主啊，我的软弱你都看顾，你都包容我的软弱，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都看顾我。就是说我虽然做的这些事情实在是我实在不是有意，但是我不小心这样做出来，但主你实在怜悯我的软弱。我说主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在这样一路上后来实在是就整个的过程都后来到了那个就从那个旧金山上飞机一直到那个中间就是要到马里兰中间的飞机上，那空中小姐也非常的好，就是一直都是照顾我们。有一次我们都睡着了，后来那个空中小姐还来跟我讲说，她说小姐我实在不想，她讲英文了，她说我实在不想打扰你，但是呢你的 baby fall down on the floor 我们都一人睡一排，然后这个小 baby 在那，小 baby 那 Jeremy 那个头就在走道上，然后睡得很香。他说：“我想你的 baby 都不晓得他睡着，然后掉下去。”所以我说：“这一切，你说怎么样呢？”我就把他抱起来，他说：“你一定要安全带绑起来，让他睡在那。”我说：“你看这一切， 如果没有主，我实在不晓得我要怎么回来。但是实在有了主，我们心里就有那个平安，而且我们实在知道，不论遇到任何的状况，主都看顾，而且主实在怜悯我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一切，主实在怜悯我们。所以主实在是这位信实的神，恩典的神。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没有这位神的话，我们实在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我们的心里的那份平安，就像昨天我们唱的那个平安，实在主啊，主实在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那个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叫我们心里不要胆怯也不要害怕。我觉得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实在是让我们心里不要胆怯不要害怕。感谢赞美主。
姊妹平安，因为今天我很激动，因为今天是我们普世同庆的一天。我在今天这个天，我来在这里做个见证，我想我心里想也是很激动的。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全家我们都到这里来了，可能有很多兄弟姐妹都看到我的儿子。我在三年前，如果说我儿子能够走到这里，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不像一个人，人是白的，头发没有的，因为他是白血病嘛。我三年前的那个三月十几号，他告诉我得了白血病，我没有，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家里呀。所以昨天来，他们圣经教会的人，兄弟姐妹讲，许兴伟，你不要讲话，你只要给我站出来，就是给主做见证。所以刚才这个韦兄弟讲了，因为我们做见证不是光靠嘴巴讲的，要从行动了。因为他三年前，他不是我自己到医院去看，我不认识我这是儿子。他人是白的，头发没有了，人大概搞现在的话要差二十几磅啊，所以这样一个人，那么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好了啊，已经不过他现在能够前天上班，他的白血球还是比较低。但是我相信，我今天想，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讲了，我从年初到年末啊，主的恩典要数一数。我可以今天，我想请你姐妹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数不完，我数不清，但是我要牢牢的记住。我今天要做见证，我要讲的，我说我不是光靠嘴巴讲，我确实要有诚实的心，要确确实实要亲近主。我们过去离开了主啊，我是离开主的，我是个罪人。我在五年前我儿子给我叫我信主，我不相信，我不信。中国圣经叫我信主，劝我说我现在还没有考虑过啊，但是我现在真正我想到，我信了，我亲，我要亲近主，我要信。我看到了亚纳离开了主，他就不行，他就责犯去打狼，他亲近主了。他到大有毒不理想，他都能够登三日三夜。亚述要我们亲近他，要我们信他。亚述基督给他讲了好多大风病的、瞎子的、不会走路的，我的儿子也是不会走路。大医院，那么大的医院，世界上有名的医院，花了40几万美金。他说最后等了45天，他说你还回去吧。我那时候医院就回来，我相信我给我儿医院，你想我走的时候吃中饭的时候，我给我儿子媳妇一道做个祷，看得多得心情。我说亚伯拉罕就是信，信救了他。亚述讲叫我们信，而且一定不好有疑惑。那么今天我昨天来了，可能有好多兄弟姐妹都看到了啊，我们的领导、我们的这个牧师啊，对吧，都看到了。我们就是信救了我们。我给我每天都祷告，我讲了亚述基督，我们信，你说信救了我，你救了我儿子，就救了我一家。对，我现在我只有一个儿子， 我在这里，我老婆，我们俩老婆俩人，我们确实，我们现在结家信，我们就凭信。过去我们吃饭不祷告，一天没有看到有祷告的。现在我们一天五次祷告，吃饭都祷告，结家祷告。我们是信，我们这个祷告不是在口里吃，我们从心里吃。耶稣基督讲，要从心里吃。要有诚实的心，所以我今天告诉兄弟姐妹，确确实实信耶稣要从心里信。刚才韦弟兄给我们讲了，讲了盐和光的比喻，盐的光是特制的啊，不过其他一样不一样。如果说盐帮着湿帮着其他的么子就要变质啊，我们现在要实实实要实实在在的信，我是无神论长大的，我十七年到上海的，抗解放的，走毛主席这里，我也是个无神论，信共产党信了很长时间。那天有一个兄弟在这里做见证，他信共产党信了好长时间。那天他回去了，我在老年公寓给他老年等区里向给他讲。我说不要怕，回去就跟共产党讲。我也是这样，我回去了以后我就告诉他，我信耶稣基督了，我是做基督徒了。哎，组织还没有什么话，我回去的时候很怕。我在老年短缺地方，我做军政讲，我回去的时候我很怕。我来的时候，局里还给我打一个报告，保留党籍，怎么样？我想党章规定的，如果都不叫党副时间特例。我说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就不是共产党，我就先补。我给亲戚朋友都讲，我给党组织讲，我信耶稣了，我党费不交了，什么都不信了，我信耶稣基督。哎，我心里很平安。哎，他那里组织也给我讲了，那好啊。哎，他很肯定的好，所以这就是神给我的恩典，神给我鼓励啊。所以我现在信耶稣基督，一定要诚实。一定要信，一点不好疑惑。大家记得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彼得他在海浪里走，耶稣是你吧？耶稣是我，耶稣你们不要怕，是我。彼得说是你，我人过来。好，他又从海里走过去了，走到耶稣身根啊，他疑惑了，一疑惑他就沉下去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你小心的沉。所以说我说信耶稣基督不能离开，要亲近，要亲近又要天天祷告，要反思一下。我儿子尽管生病，这有毛病，这个毛病不要紧，有耶稣基督在身边，有神给我们在同在，所以我就信。所以今天我要永永远远跟压你，我要天天数，数了要记住，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那么大的医院也医不好，我们有什么办法？钞票花了那么多，对吧？像回来说哪天天回来什么，一点牙也没有，对不对？上海美国这个医院是挺蛮大的了，要进这个医院还不容易的了，对吧？所以我说，只要有神，神是万能的神，神什么事情都，人是渺小渺小，很小很小。是没有能力刚刚讲了，所以我要永永远远跟压。今天跟压神，跟压兄弟姐妹，为我儿子，为我全家祷告。我今天再一次表示衷心的跟压，用感恩的心跟压主，跟压兄弟姐妹，跟压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跟压我们。今天谢谢。
弟兄姐妹好，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啊，全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把我从死荫的幽谷救赎回来，实在是感恩不尽。在我这层病吧，确实是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奇妙的带领和神的大爱。我信的这位神确实是个唯一的真神活神，可在这之前呢，我确实是一个不敬虔的，就是小信和疑惑的人。还经常受撒旦的引诱，看世界和地上的多，想天上的少， 读经也读的少，是祷告也祷告的少，和神没有和神亲近，所以我很非常亏欠神。但是呢，神没有抛弃我，还一直在看顾和怜悯着我。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呢，给我这么大的救恩，我感到实在是不配和愧对。哎，求主怜悯嘛。再就是说一说神的这个奇妙的带领和神的大爱。去年三月份，我和老伴去签证的时候了，跑北京两趟都没签成，俺两人等于白扔了3000元，心里头很不快。可以，我女儿还打电话说，签不成没关系，神有他的美意。那当时真不理解，还对神有抱怨啊。可现在想想呢，确实是神的美意。如果我去年签成了，来美国住上半年就回去了，那么今年八九月份呢，正在家忙着房屋搬迁的事儿呢，那又忙又累又吃不下东西，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如果今年来了美国，如果是不去检查，再过半个月，那我就要回国了，那也就惨了哈。所以说，感谢主，神不误事，在我回国的前半个月，神就做工了。他神通过孙伟光弟兄呢给我女儿发话。那天是礼拜天，就吃饭的时候，孙弟兄就说，雅青呀，你一定要跟你妈妈去检查检查，做个胃镜，说给介绍黄医生，他花钱也要去检查，要不这样你妈妈回去了你放心吗？因为那会儿有两个多月吧，吃饭已经不正常了，经常每顿饭吃上几口，我已经瘦了20磅了。可是在这之前呢，女儿也提过两回，说去检查检查吧，做个胃镜。我呢总想这美国的话没有保险，实在是看病太贵，又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大病，也就一般的胃病，可能胃酸过多啊，加上带小孩休息不好累的。我说那个我就阻止他说，没什么大事儿，我说这就是累的，回去休息休息，调养一段就好了，所以也就拖下来了，没有检查。孙弟兄这么一催呢，他就坐不住了，非去检查不行，那我也就不阻拦了，这就第二天星期一吧，就去看医生。医生说星期二就是做胃镜，星期二一做胃镜呢，发现就是胃癌，就是贲门癌吧，因为是胃和食管都有。而且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以后啊，都在为我迫切的祷告。完了还有许多弟兄姊妹啊，到家里呢，我专心迫切的按手祷告，为我看哪个医院能收我呀，为医院的收住我，就迫切的祷告啊。神嘛，真听祷告。在神的带领下吧，顺利的住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可在住进这医院之前呢，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啊，就想该去哪个医院呢？哪里会收呢？在这就是雅静还给 DC 那个医院的门诊去过电话，人家一听没有保险就给拒收了。但是神呢很奇妙，他通过许多弟兄姊妹呢，从各方面给我传来信息，都提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尤其这个连这个拒收我们这个 DC 这个门诊部也提到过这个医院，所以就告诉我们就应该去这个医院。我们经过分析以后呢，觉得这可能就是神的带领，那就决定去该医院吧。那是个礼拜天，完了就决定说敬拜完神以后再去。12点呢，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去到了医院的急诊部，一看没人，哎，就我们一家，说很快就看上医生了，就感到奇怪。后来就说是好几家就排队了，其实这都是神的安排。可在这个这当中呢，就想这个确实心里头没有底也是说这玩意能不能收我住院的哈，这急诊能不能收呢？因为在这期间吧，有的姊妹也帮我们咨询过有关一些人，人说这种像我这种情况，说急诊很难收治。我们只有祷告了以后，就是进去见到医生呢，就把这实情和病状如实的陈述给医生。医生听了以后呢，哎，就决定收住我们，真是感谢主啊！这神是奇妙的恩典和带领，还把我们就给一步一步的带领到这个美国一流医院，也世界也是一流医院来救治，这是感谢赞美主。住院期间呢，好些弟兄姊妹啊都去医院探望，有的几次的就去啊，因为这个路还很远，你单程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所以这个实在是感谢大家。 啊，那天我手术，那天那个手术啊，就是我是6点早上6点半以前手术，那个王牧师和圣弟兄都快80岁的，他们可能4点多就动身了，因为6点钟赶到医院，要在我这个手术以前呢做一个特别祷告。可是那有也奇怪，那天手术吧，我心里一点都不惊不慌，也不害怕。因为呢我们在这以前就祷告，我就把一切都交托给主哈，相信主会负责会看顾，因为既然把我们一步一步带到这儿来了，主一定是在看顾我呢，所以确实是没有一点的惊慌一点的害怕，加上这些弟兄们的祷告，所以手术很顺利，也很成功。因为这个手术了做了可能是9个小时左右，因为我这把胃药全部拿掉，食道还切了一段，挺大一段，然后这个小肠和食道它要接起来，接口好像就在心脏后头，那地方血管也多，比较复杂哈。感谢主啊，这个手术后以后呢，我这恢复的还是比较好。在这我在医院期间嘛，教会啊派专人呢，把我每天的病情呢用 email 就是发给弟兄姊妹。就是还要回复弟兄姊妹的问询哈，手术以后呢，教会又安排弟兄姊妹呢轮流去医院陪侍。你说大家都很忙，我确实给弟兄姊妹添了不少的麻烦，很内疚，很抱歉，也很感激。这在连医院的看门房的人呢，他都受了感动。因为每天都有弟兄姊妹到760去看望，因为我住的是760单间病房，所以那个看门房都感动了。他每好几次对看望我的人就说，带我向760问好，感谢主啊。所以那个再一件那个就其次呢，再就是那个哦，就去看望我哈，在这期间。这就在我的那个还有一件，其实就是那个我病了以后呢，就是小孩呢，就家人要每天去医院去看去，这两个小孩的照看就成了问题。一个是3岁，一个是1岁，那个老大呢就一直送在这个高慧娟那里给照看。这老二怎么办呢？神知道我们的心思哈，神又做工了，他把那果春院的工作给拿掉了，叫果春院去帮我看小孩。果春院没有工作以后，就给雅静打电话说没有工作了，我帮你看小孩。哎呀，这真是雪中送炭。小孩一直是果春院给带着呢哈。也奇怪，我住了一个月的院，我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才出院，第二天星期天嘛，星期一春院他们单位就打电话让他去上班，他说你的工卡下来了。你说我要在信主以前，我就说哎呀，这个真也巧了哈，这刚不需要人家就上班。可是我现在知道这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安排，说感谢赞美主。另外是我在这个在我这个住院期间吧，完了是教会啊，还有姊妹啊，又是为了我的这个为家人嘛，能够多去医院啊的时间腾出时间，所以安排弟兄姊妹每天都人送饭送菜呀、到家里面去。有的不止一次，3番5次的送，把他们做的最好吃的送去，还有的人送营养品，有的送现金，都不留名，只让感谢神。对我那个关心确实是真是无微不至。到现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我的康复做祷告，这一切的一切真是把我感动到几次的流泪。你说我算什么的哈，却领受了如此的大爱和厚爱，说这种无私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这种亲情的爱，也只有在基督里才有。当然这都是神大爱的彰显啊，这都是因为神就是爱，神是爱的源头，感谢赞美主。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我这个病的整个的医病的过程呢，我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尝到了主恩的甘甜，也就饱享了就是在基督大家庭里这个肢体的亲情的关爱。我这真是用言语都无法表达，也更是我们无法报答。我只能说感谢感谢，谢谢大家。我只有求主吧，来祝福弟兄姊妹， 求神呢亲自报上，深信主会纪念。我呢就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仰望信靠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见证主的大能大爱，要传扬主的福音。最后呢，我想唱两段感谢神的歌，因为它实在是代表我的心情，但是唱的调不一定准，请弟兄姊妹见谅。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常荫庇，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小锁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梦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什么德位，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